这时候让我们打开今天正道经文，记载在圣经新约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我们要从第22章10节来读到第17节。大家有圣经的，你翻开圣经，翻到之后请听我来念这7节的经文。他又对我说，不要封住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时候近了，不义的要他仍旧不义，污秽的要他仍旧污秽，行义的要他仍旧行义，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赐在我，我要照做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格，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有权利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到城里。在城外有那些狗，那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爱说谎的和施行说谎言的人，差遣我了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的，就是我耶稣。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17节，圣灵和新郎都说来，听见的人也都要说来，口渴的人也要来，愿意的人都要白白接受生命的水。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感谢主，今天就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保守我们每个人都身体健康。感谢主，你保守我们都有工作，你也供应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需要。主，我们这时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不但有耳朵，但是也同时我们也愿意听。主啊，求主你挪走我们心里面任何拦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的诱惑或试探或事情。主啊，让我们专心的来听你的道，让我们成为有耳而同时也是听你的话语的人。主啊，求主你看顾，求主你引导一下时间。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看你们的年纪差不多跟我一样， OK， 应该有玩过这个游戏。那有一个游戏，我那个时候我玩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玩了，玩的时候他们应该叫抢骨头，是不是啊？有个游戏叫抢骨头啊。然后他基本上玩法是怎么样的呢？他会把两组人分裂起来， OK， 平行的面对对方。打个比方，我左边有10个人，右边有10个人，中间我放一包东西，那个叫做骨头。那我是裁判，所以这10个人，每个10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号码， OK， 有一个号码1到10。所以我这个裁判我讲说好1号，当我讲1号的时候呢，双边1号的人都会第一时间就跑到中间去抢那个骨头，谁抢到又跑回去的话就算拿到分数。这是第一个玩法， alright， 有玩过吗？好，有玩过了，没有玩过吗？ OK， 好。有些时候当我说2号的时候啊，二号，这两组的二号就跑到中间，可能他们同时来到中间，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快，该怎么办？他们就盯着对方，就是说要就确保在他不留神的时候呢，赶快抢掉那个骨头，跑回去，要不就是盯住他，不要让对方有机会啊，把那个骨头先拿到，然后跑回去。所以两方面都，两方的人都要盯着对方。那另外一种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如果2号两个人都无法去 同时去抢到那个骨头，他们就盯着对方的时候呢，我可以叫其他的号码，打个比方我说5号，所以5号就跑出来，双方这边左边的5号出来，右边的5号也跑出来，跑来了之后呢，看哪一个5号赶快呢，趁这个机会呢，把这个骨头给抢走，然后赶快跑回去他的队伍。那有些时候这个游戏的玩法会这样，当这个人无论是什么号码，他拿到这骨头，他转身要跑回去他的队伍的时候，他可能跑得太慢，或者他跌倒，然后对方的任何的一个组员呢，只要他有被叫到号码呢，他可以打他的背后一下，对吗？打他背后一下，也就是说那个骨头不算你的了，同时你被打的这个人就属于另外你的敌方那个队伍，是不是这样玩法？应该是了哦。好，我很久没玩，应该是这样。那我为什么告诉你玩这个游戏呢？抢骨头呢？因为你给你看到就是两组的成员呢，都会很努力抢中间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中间那个东西很宝贵，很贵重。啊，我问你，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什么东西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呢？如果你问不信主的人，甚至有些信主的人，他也会告诉你，哦，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健康，对吧？啊，健康 ，alright， 但是不一定，健康固然重要，但是它不是最宝贵的。斯布珍会告诉你，斯布珍是英国的一个牧师哦，他会告诉你，他说，其实人最宝贵的就是什么？灵魂，宝贵到一个地步。甚至连神还有魔鬼都要来抢他。OK， 宝贵到这个地步。所以你的灵魂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很重要的， because both God and the devil are after it. Now， 我们似乎不看重我们的灵魂。你看重你的灵魂的光景吗？你真的是看重你灵魂接下来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吗？那你是否看重，一个人是否看重他自己的灵魂？你看他每一天的生活方式，你看他每一天他怎么样的看待上帝的话语，你就知道他是否看重他自己的灵魂。圣经里面启示录告诉我们14节跟15节第22章，刚才我们所读的孙长老为我们所读的，这里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怎样的人呢？第一种人就是相信神和顺服神的话，或顺服神的人的结局，这样的人是叫做洗净自己袍子的人。这样的人他死了之后呢，他可以来到基督与神同在，永远与神同在，Alright， 然后同时呢，永远享受上帝所赐下的荣耀、恩典，还有赏赐，这是第一种人的结局。第二种人，他是好像第十五节所说的，在城外的，就是在新天新地以外的那些是狗，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爱说谎和事行说谎的人。这样的人是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不过这些人是不原本就是不信，也并且是抵挡上帝的话语的人，而这个是他的结局。在城外，上一篇我的信息我告诉你们，在城外呢有狗，在城外有说谎的，不但他说谎，他同时也是施行说谎的人。这样的人不只是包括那些不信主在这世界不信主的人，同时也包括在教会里面看起来是基督徒，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这是两个人，这世界上两种人的结局。你的灵魂会在哪里？现在我问你，第一种相信神和顺服神的人，跟不信神和抵挡神的人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耳朵。两个都有耳朵，但是前者他有耳朵，他要听，他会听，他知道他应该听。后者就是不信神抵挡神的人，他有耳朵 可是他却不听，而他后来也不能够听，不能够。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不能够，这是今天的信息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是约翰所讲的一句话。 OK， 有耳朵不听，但是后来也没有办法听，无法听，这是真实的事情。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会告诉你三点。第一点就是教会一定有有耳朵而不听的人，一定有。这个不是我本身的猜测，不是我本身靠自己的主观看，不是，我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不是我的权利，这个、也不是我的权柄，我绝对被告诉你说，哎，这个人好像有耳朵可是不听，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不是我的本分。这是神的工作。Alright? 教会里有这样的人。OK? 第二，给这些有耳而不听的人的一个警告，他有警告的，在今天的信息里面，你会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会看到。最后，我们该如何做一个有耳朵而又应该听的人 ？OK，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教会里面为什么会说一定有或者是必会有有耳朵而不听的人呢？第十节、第十一节这里说，他又对我说，不要封住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时候近了。十一节，不义的要他仍旧不义，污秽的要他仍旧污秽，行义的要他仍旧行义，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这里讲到说，这是一个预言， This is a prophecy. Do not seal. 不要封住他。这个预言他讲什么预言呢？这个预言不是单单指约翰写在启示录他所看见的异象，而并且要发生在教会的事情。这个预言乃是指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他有这个背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节，那里但以理那个时候写看到这个天上这个异象，末世的异象的时候，他就写到说，许多人必怎么样洁净自己，使自己洁白。 Alright， 可是恶人仍然作恶，所以恶人都不明白，只有那死人有智慧的才能明白。死人谁使他明白呢？上帝。谁使他这个人继续作恶呢？上帝。只有他的背景，这是但以理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 prophesize， 他在告诉将来在末世里面，当基督升天之后呢，接下来教会建立的时候，一直到基督再来，末世的教会里面会有一个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那些不义的人，不信神的人，不听上帝话语的人，他仍旧要不义，继续在罪恶里面，继续执意要犯罪的人，污秽的人，要他仍旧污秽。这是来到约翰的时候，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想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那里是讲到 prophecy 是预言会应验的，要发生在今天的世界的，要说今天的这个教会的，从耶稣时代一直到基督再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个预言在但以理书讲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来到约翰的时候，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It's a command， 上帝的一个命令。当上帝命令讲一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应一定会应验。教会里面不信神的话语的人，他会继续的不义，继续的犯罪，人就会继续的犯罪。而听上帝话语的人，他不但会行义，他会仍旧行义，圣洁的他要仍旧圣洁。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这个光景，他们所处的这个处境呢，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上帝的命令。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从旧约就开始应验了，但先知书 这个但以理讲这个这句话的时候呢，以赛亚书，其实以赛亚书你读这句话，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子民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你要使这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哦，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前面那几章很重要，它是在针对在当时在上帝的殿里面的以色列人所讲的。这些人看起来好像是相信耶和华的，其实他们完全不信，他们心刚硬，而神使他们听了又不明白，看了好像又看不见。然后接下来到这个以赛亚书，你们今天我们读家庭崇拜的时候，以赛亚书最后从40章开始，你要慢慢读，很重要，到66章的时候很重要，因为那里讲到末世的教会。神起初让一些人听了又听，可是听不明白，看了又看，看不晓又不晓得，后来来到最后的时候，神使这些上帝已经有预备一些人能够回转悔改，相信看得见听得见教会。所以以赛亚书有讲这个。后来呢，来到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基督当有一群人来到耶稣基督 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接受也不听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这些宗教人士，耶稣就运用以赛亚书同样的这句话，就是不给这些人知道 然后同时呢，让这些人看了却看不见，听了也听不到也不明白。哦，同样这句话，但以理书讲的，以赛亚书所讲的，耶稣用。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原来约翰讲这个预言的时候，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在针对当时末世的教会，他所处理的教会，面对的教会是冷淡，当中有冷淡的，有很肤浅的信徒，还有肤浅的教会。所以你看前面那几章，他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当中五个教会是这样的，末世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约翰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教会里面一定有人对上帝的话不敏感，哪怕上帝差派许多的先知传道人在他们当中传讲，可是目的就是让这些人看不清楚，看不明白，听也听不进，而继续不能够明白和体会上帝的话。当然在同时，神也会动工，会唤醒一些看起来好像不信主的人，他们后来也会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同时神也在透过约翰这个启示录告诉当时末世的教会，当时的教会也告诉今天的教会，当中服侍神的人，相信神的人，信靠神的人，他们会慢慢的看见自己，哦，真的是不但看也看得明白，听也听得越来越清楚，并且继续的要行义，上帝会让他继续行义，更加努力的行义，守圣洁，让他更加努力的守圣洁。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这样的信徒。但以理说这是预言，如今应验，不断的应验，从耶稣时代一直到基督他再来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那同时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说教会一定会有有耳而不听的人呢？因为呢，在末世的教会，末世的教会里面，其他的书卷也有提到类似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打个比方，我们从其他书卷打个比方，我们每次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讲到圣经。我们很熟悉圣经是什么呢？你会说，哦，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在教训、责备、纠正和公义和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哦，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但是这段经文的背景在讲什么？哦，原来它是在指漠视的信的教会里面有一群有耳而不听而不能够听的人。他是在指这个，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你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四节到第八节，这里有讲到卖主卖友容易冲动傲慢自大，这里讲到有一句话第四节很重要，他说说爱享乐过于爱神，所以这个句话绝对不是指外面不信主的人，他乃是指教会里面他知道有神的人，可是他爱享受过于爱上帝。而来到第五节的时候，有金钱的形式，还有却否定金钱的能力。哦，这些人他打开圣经，他知道上帝的话有能力要使他们金钱，上帝可以改变，可是他们却只是保留在一个外表。来主日 OK 我来主日，奉献 OK 我奉献，然后过后呢主日学哦我来主日学，但是到头来他的生命却没有神。所以这里是指教会里面有耳而不听的人，他不是指外面的人，因为外面的人不可能有敬虔的形式，好来到教会有敬虔的形式。然后在这里第六节他们说他们在中间有人潜入别人的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被罪压住，又被各种私欲拖累。Alright, 这些人继续活在的私欲里面，并且去影响其他的人。第七节，虽然常常相信教会里面，这不是指外面的人，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好像常常相信，但是总不能充分明白真理。就所以这段经文绝对不是指外面的人，他指教会里面有而不听的人。OK, 第八节就讲到说这些人信仰经不起考验，他们也反对真理。哦，这是末世的教会。提摩太在这里呢，提摩太后书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原来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有这样的人，今天也一定有这样的人。而当我们一旦明白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相比之下呢，你读第十节的时候跟十四节你就知道，所以保罗说，你已经了解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你应当遵守。所以它是一个对比，教会里面有这样两组的人，第一组是有耳可是不听，另外一组的人是有耳他们听。所以保罗说，你已经了解我的教训，我所做的，我所讲的，我所行的，哦，你要听，你要做，你要遵行。他在比这两组人在教会里面，你是属于哪一种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属于哪一种人？在末世里面，一定有一组人是有耳而不听的，而他如果继续不听，上帝一定会让他继续活在不义里面、污秽里面，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第二，上帝也同时预备了一群有耳而且会听的人，他会越来越渴慕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他会行义，神会让他继续活在义里头，会圣洁，会让他继续圣洁。哦，这是第二组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是属于哪一种人？我在问我自己，我是属于哪一种的人？你的灵魂很宝贵，连撒旦都要的一个东西，你看中你的灵魂吗？耶稣基督为你的灵魂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的灵魂是何等的宝贵，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好，这是有耳而不听的人，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一定会有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不是叫你注意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我们很喜欢说，哦，这篇信息很好，很适合那个人。不，每篇信息是针对你，只针对你。然而如果你想到其他的人有这个需要，你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把他带到教会来，先告诉自己这篇信息是为你，因为你的灵魂很宝贵。所以你不要为别人听信息。第二，我们来看给有耳而不听的人的一个警告。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这里说，看啊，我必快来赏赐在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第十三节，我是阿拉法、俄米格，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是创始的，也是晨钟的。然后在这里呢，当以赛亚书写第六章的时候，他在针对当时那些有耳不听的人，他们这些有耳不听的人，他们有什么特征？如果这几天你好好的读以赛亚书，昨天应该是第四章，你就知道这些人的一些特色。什么特色呢？首先，这些人呢，是他们会定期到教，到神的殿敬拜的。哦，他们这些人也会很定期、很努力的献祭给神，并且还会定期的进食，甚至定期很努力的进食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来到神面前跟耶和华讨价还价。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进食吗？在以赛亚书里面。所以这些人因此呢，来为了因他们能够定期的来到神的殿敬拜献祭进食，他们感到很满足。Oh, good enough for me. 我感到很满足，感到很骄傲，因为其他的人没有哦，你看，没有哦。然而这些人，同样的这一批人，他们在定期敬拜神献祭进食的过程里面呢，同时他们在生活中敬拜世上的偶像。以赛亚书所针对的就是这群以色列人。当我们讲到以赛亚书这些人的时候，我求你，我也求圣灵教你审查自己的心，你是否是这样的人。第二，这样的人他们是熟读摩西五经的，真的他们很熟读，他们也，但是他们不喜欢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讲道。哦，他们觉得以赛亚太过严厉。哦，他们也不喜欢同个时候的耶利米。耶利米很孤单的，耶利米讲了全国犹太人不信，不听他的，他讲的人家说他是假先知，打他一巴掌，关他起来。因为他们觉得以赛亚这一群人熟读摩西五经，可是他们不喜欢以赛亚所讲的，还有耶利米那个时候所讲的信息。他们觉得这些人的道很难听，太过严厉，听不进去。因为当耶利米叫这些人悔改的时候，他的道是很严厉的时候，哦，他们其他的人，大多数其他的先知，其他的假先知，却告诉整个犹大国的人说 ：“No problem， 你们是平安的，平安的，平安的 ，You're OK。”所以他们当然听这样的信息。而这些人，他们虽然熟读摩西五经，但是他们却不听以赛亚和耶利米的道。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特？他有什么特征呢？第三个特征就是，哦，他们知道从摩西五经里面，他们会告诉你，哦，摩西曾经越过红海，神怎么样开红海，哦，神怎么样创造宇宙万物，他们知道上帝是恩慈，上帝是信实，上帝是有能力的，哦，他们知道摩西五经很清楚告诉他们。然而在他们生活里面的这些人私底下却更相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政府，邻国的政府，当时在以色列。所以那些政府是敬拜偶像的，这是以赛亚所面对的处理的对象。哦，听起来很熟悉，我们读圣经读了几好几回，都知道上帝是恩慈信实大有能力，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害怕的时候，我们找别的东西取代。这些人他们知道神是圣洁，上帝不会轻看他们所犯的罪。上帝怎么样在挪亚那个时代叫他建方舟，洪水灭掉整个世界，他们都知道上帝是圣洁，而你不要跟上帝开玩笑。然而他们这些人却每次面对罪的诱惑的时候，他们上帝的话在警告他们，提醒他们，可是他们却仍旧去做，心刚硬的去做。而这些人，以赛亚书说，这些人是有耳而不听的。 这些人就好像中马田告诉我们的，中马田提醒我们，他说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基督徒，而他会活在这个世界，并且很参与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一切的事情诱惑试探里头，他们很享受并且也不警醒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其实他们原本就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度的，不是属于神的国度的人。中马田看到他的教会，他带出这样的警告。中马田也说，如果一个人他根本就没有渴慕圣洁的生活生命，他根本没有权利的来以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哇，很严厉的一个警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有耳而不听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回顾反省自己，我们是否是这样的人。你更爱这世界吗？你更把自己的焦点建立在这世界的一切吗？世上最贵重的东西是什么？你的生活怎么过？你怎么看重上帝的话语？哦，看得出来。所以如果你贪爱这世界，你更爱这世界，你不渴慕上帝的话，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如果你不渴慕神的话给你带来保守， 要让你圣洁，你根本不要以为你就是一个基督徒。这里听有耳而不听的人有几个要面对的后果。第一个后果，神必快来。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看啊，我必快来。那我必快来不只是指基督将来第二次再来，它也是指主耶稣基督的灵。当我们在抵挡他、抗拒他、不信他的话语、不顺服他的话语的时候，他随时都会来管教。他爱你他才管教，他会来的。我必快来，他讲我必快来。第二，神是无所不知的。因为这里讲到说，我是阿拉法俄梅格，我是首先的、末后的、创始的，也是城中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今天的世界从创造宇宙到将来永永远远、永恒到永恒，我们的神都知道，从永恒到永恒。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想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他无所不知。当我们听到他说我是阿拉法俄梅格，我是首先、末后和创始城中的时候，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当主耶稣基督说我必快来，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是个爱主、渴慕他话语的人，有耳而会听的人，这句话会给你带来安慰，会给你带来肯定。Oh yes, God, you are coming.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you soon. 我真的渴慕你快快来。同时，当主耶稣基督说他要再来的时候，这句话必然要告诉你，我们该如何过一个敬虔和圣洁的生活。这句话。基督会再来，他会像贼一样的来。哦，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所以当我们每次要放纵自己，要轻看上帝的话而去做一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时候，你要想到这句话，神要像贼那样的来。他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所以 J.C. Wright 来，我很喜欢他这个牧师，他说如果你不想，你做的事情是你不愿意神所看见的、所知道的，你最好不要做。哦，他必快来。 同时这些有耳而不听的人还要面对另外一个后果，神会报应，神会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所以因此呢，中马田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你真的是有耳而听的人吗？哦，如果你是有耳而听上帝的话语的人，你必须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能够反映出上帝的样式的形象。人家看到你，哦呀，虽然你不是一个很完美、很完整、很完全的一个基督徒，不过他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有些事情你根本不会去做的，他会找你的。而我应该有跟你讲过，好多年前有一些朋友，他知道他不会找我看一些戏，有些朋友不会找我去在星期六的晚上找我出门的，他们知道。Oh, that's good. 我不是夸我自己，我乃是告诉你，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神的形象。所以你要不就是活出一个属于神的形象，要不你就是活出一个完全属于这世界样式的人。所以你是哪一种人呢？以赛亚书谈到这些有耳而不听的人，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信仰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些人只做一个主日的信徒，他没有去圣殿，你不可能够说他没有去，他有去啊，他有去敬拜，有献祭，有定期的禁食，你不能够说他没有。哦，他们就是去做主日，就是去敬拜神。而今天我们是，你是否只是做一个主日的信徒呢？而接下来这些人就以为我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以赛亚书那个时候的人就说我们是神的子民，耶稣时代的那些宗教人士也不听上帝的话语，不听耶稣基督的话，他们也以为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说哦，天堂是我们的，不属于你们这些外邦人的。那有耳而不听的人，他们会轻看上帝的话，以为只要来主日崇拜，然后回去呢，星期一到星期六就忘记上帝。他们以为我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将来我死了一定会到天堂，这是他们很基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问题。然而，约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十四节，约翰告诉我们，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十四节约翰会讲这句话？哦，原来他除了告诉我们，约翰除了告诉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救恩的基础是唯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得赦免，当然是，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得救的基础，没有别的。但是约翰却说，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原来所有将来能够在新天新地的人，他们的生命有两个重点你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真正相信神的人，听了上帝的话语而去遵有耳而听了上帝的话语的人，他会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他会去顺服，他会敬畏上帝，他会敬拜上帝，生命会改变的。信主的人，一个有耳朵而听神的话的人，他的生命会改变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洗净自己袍子，你们是有责任的，信徒们，你们是有责任的。上个礼拜，那个牧师叫张世恩牧师，他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得救的确据。哦，是的，我们会软弱，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确据，救恩的确据，的确是。但是这不等于说你没有责任。所以如果你以为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但是我的生命继续的没有改变，继续的活在罪恶里面而不用悔改的话，拜托，这个不是真全的福音。你没有好好看圣经，圣经哪里哪一段经文告诉你你不用悔改，继续悔改认罪的呢？虽然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告诉我， 整全的福音知道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最后一章约翰都告诉你洗净自己袍子的人。第二个重要性，洗净自己袍子的人，为什么我们真的要洗净自己的袍子呢？为什么我们不但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求圣灵引导我们，充满我们，感动我们，保守我们，让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悔改呢？哦，因为神要我们顺服，越来越顺服，并且忠心服侍他，因为神为我们预备赏赐。哦，洗净袍子的人有赏赐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空空的去这个新天新地，我们会罪会得赦免，但是神会为我们预备赏赐。在今生你悔改之后，你的生命如何献给神使用？你每天亲近上帝吗？你有看重你的灵魂吗？你服侍上帝吗？你忠心于他的话吗？你忠心服侍他吗？哦，这些都是赏赐，跟赏赐有关系的。所以洗净袍子，自己的袍子，这句话是约翰提醒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有耳而不听的人，神给他们的警告的时候，这时候同时神也向那些所有相信他有耳而听他的话语的人说话，让我们继续努力忠心于上帝，每天亲近他，因为你的灵魂很宝贵，没有什么东西比你的灵魂更宝贵。你的身体会衰败，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弱，我可以为你的身体祷告，但是我更愿意为你的灵魂祷告。那个灵魂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你要好好的看顾你的灵魂。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很大，神会不断的打开我们眼睛，打开我们耳朵，会使我们来听他的话语，并且顺服，很单单的以信心，简单的信心来顺服。上帝会。昨天建发牧师在这里，他为在这里主理维腾跟小金他们的签证书的仪式。那过后我跟他谈，他接着他告诉我他的母亲，你们认识李建发牧师的母亲哦？呀，李建发牧亲的母亲，李建发牧师的母亲，他如今已经在国大医院，在里面40天了，应该很快就会回天家。他有很多的身体，有很多的疾病，然后所以基本上医生已经叫他们预备。当然建发牧师是带着一个很大的信心，也一个带着一个盼望，很大的盼望，他们知道他相信母亲会很快的与基督同在。我们没有办法去看他，因为现在疫情没有人可以去看病人，除了家属以外。但是我想到他的母亲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老妇人，如果你明白她的背景，我看到她的这个生命，我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当我在想到这篇信息，这个老妇人是从来没有上过，没有读书的，没有读书的。而后来她又有什么病？失智症，老人失智症。哦，你知道，如果你知道老人失智症的问题是什么，他会起初会发脾气，会开始忘记一些事情，开始不认人的时候，哦，看开始迷路。哇，有一阵子建发牧师还必须开车晚上去找他母亲，他母亲因为他母亲迷路。可是神却让这位老妇人能够在教会里面信主受洗，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乖乖的坐在那里上主日学，上完主日学享受当中彼此之间的团契。虽然还有病情会复发，哦，但是我看到这位老妇人，她跟其他的失智症的妇人，哇，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上帝使这样的人 没有教育的人，有病的人，失智症的人，竟然能够很简单的把上帝的话放在他的心里面。有耳的应当听。你们是有受过教育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受过教育的，我们是没有理由说我不读上帝的话，我不要只是听，那听了之后我就忘记。你绝对不能，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情。无论你年纪多大，你所受的教育，你的理智一定是比这老妇人来的高，一定。可是从这老妇人身上，我看到上帝的恩典很丰富。我去探访老人，我会带领他们读经，有一些老人我会跟他们上真理生命。但是你知道吗？跟老人上真理生命，或者讲圣经，很辛苦。第一，我很怕他们听不懂。第二，我很怕我讲的不清楚。第三，我怕我讲了他听懂了，可是一下子他又忘记了。哦，我很怕这三个。因为你会问他们问题嘛，问了之后他们提出给你对的答案，然后一个小时后你再问他，哦，忘记了。哦，我很怕这种，我时常遇到这样的老人。所以我每次去探访一个老人的时候，上课也好，读经都好，我就真的是为他们很努力祷告，努力祷告，努力祷告，求主怜悯我，不要因为我口舌笨拙，这个老人家哇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同时我也为那个老人家祷告，主啊，你就给他哪怕一点点的信心，他就听明白你的话，听了放进去。哦，我每次讲祷告。最近我跟那个老人家上真理生命，我前面几次我一面教，我一面很担心，然后其实心里面一直在吐血，哇，怎么办，听不懂啊，他听不懂。我一面教一面吐血，哦。后来我们教到圣经是上帝的话的时候，我问这个老人家，老人家，圣经旧约几本书？他说39本。哇，新约有几本？27本。总共几本？66本。哇，他很有信心。几个作者？40多个。圣经是谁写的？上帝。哦，100分。我感到很大的安慰。第一个礼拜我教了，哇，他真的听进去。一个小时后我再问他，他还听，他还重复同样的答案。我说 good， 感谢上帝。后来多了两个礼拜后，我再去找他，我再重复同样的问题，全部都给我同样的答案，感谢上帝。那我们就继续努力做，为老人家祷告，为自己祷告，怎么样把上帝的话慢慢的告诉这些有耳朵而同时他愿意听的人。最后，有耳的应当听。第16节17节这里说，差遣了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的，就是我的耶稣，就是我耶稣。我是大卫的根，又是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第17节，圣灵和新娘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说要说来，口渴的人也要来，愿意的人都要白白接受生命的水。弟兄姐妹，这里刚才我们谈到今天的信息，第一告诉你说，有耳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人是有耳而不听的，这是上帝的预言，而这是上帝的命令。神会使一些的人的心刚硬，听什么都听不明白，也听不进去，人就使这样的人活在罪恶里面、污秽里面、不义里面。当人的心刚硬的时候，哦，这样事情会发生的，在教会里面，有形的教会里面。第二，神给这些人的警告。大卫的根是什么意思？他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还有明亮的晨星是什么意思呢？这乃是指耶稣就是那应验神的话并且胜过死亡的主。大卫的根，耶稣就是大卫的根，耶稣就是他的后裔，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提到的明亮的晨星。所以彼得写信给教会，
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明亮的晨星，所以因此呢，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应验上帝的话语并且胜过死亡的救主。哦，弟兄姐妹，约翰提醒我们这样事情，因此当你认定这位主的时候，他说主给予我们三个邀请。第一个邀请就是透圣灵，透过新娘，透过教会，透过上帝的这个使者，透过上帝的传道人传讲他的信息，这是一个邀请，来 come。 你还有存活的日子，你还能够听的日子， come 来。第二个邀请是听见的人，这是一个复数 plural forms 复数，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其他的人，老师都好，儿童学主日学老师都好，长老都好，执事们都好，青少年的老师都好，主日学的老师都好，他们都是听见上帝的话给你的邀请， come。小组你不要忘记来，你不要轻看小组，我不断的重复提醒你们，你们是没有理由不参加小组的，因为你们没有团契。 come 来听上帝的话语，这些老师这些小组组长有话要跟你说， come。 有团契的你要继续来， young adults他们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团契，可是还有很多人没有来。Come， 你不要轻看神所预备的这些小组、主日学、团契。Come。第三个邀请，这里讲的说，口渴的人也要来，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邀请，个人的邀请。Come， 三次重复来。来来，有耳的你应当听。昨天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上 Facebook， 我看到Church Leader 他的一个 post， 有一个 video clip， 我看了我心里面很大的感触。Church Leader video 那个 video 是讲到有一个很胖很胖的一个弟兄。他是来到一个 hospice， alright， 他来到一个这个老人的病床，一个老妇人的病床。那老妇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没有，差不多已经要离开世界的病重的人。这个年轻人个子很大，他就在他病床在跟这个老妇人唱一首歌。你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我很喜欢这首歌，再加上这个弟兄他声量很大很高，他唱得很好，最叫我感动，他向这个要死的人唱。当我看到这个要死的妇人的时候，感谢主，她是一个信主的老妇人，之前她健康的时候她就是教这个年轻人弹钢琴唱诗歌，我相信她也带领他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年轻人这个时候就唱这首歌 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唱给这老妇人听，安慰他，坚定他，圣灵会透过诗歌安慰这个老妇人的，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迷迷糊糊。哦，他唱的我很感动。唱完之后第二天这老妇人就离开世界回天家。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就好像这个年轻人，每一天我们都有这个信息唱给其他的人听，教会里面的人 come。 有一些人虽然是垂死，但是他听到，有耳他听到，有一些人是死了他却听不到。 How great thou art，你真伟大，无论你唱得多么好，有一些人就是听不进，也不能够听。
既然你们能够听，我们能够听，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该怎么听呢？这里说，你要趁着有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你快快的来听上帝的话语。你是有圣灵的，你虽然会软弱，你会跌倒，但是神还没有放弃你。因为你听到这篇信息，神还没有放弃你，你快快来听。你要趁着还有今日能够听到上帝的话，你要快快来听。你要趁着你今日还能够明白上帝的话，你要快快来听。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听呢？莱尔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四个应用。Jesse Ryan 他讲，当我们在读圣经或者是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来上课去小组或者去参加团契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带着这四个思想来听上帝的话。第一，他说 Read the Bible with an earnest desire to understand。哦，你要带着一个最大的渴望来明白它。无论你在哪里，你参加小组、团契、主日学、听道、家里家庭崇拜，你打开圣经，我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上帝啊，求你让我认识、明白你的话。我一定这样祷告在心里面，跟我太太。第二，我会怎么样？我会带着简单和有好像孩子一般的信心来听上帝的道，读上帝的道。所以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很渴慕，好像我真的是说 ，Oh, God is telling me something， 上帝要告诉我一些事情。哦，预备信息也是如此。我打个比方，如果我昨天写了一些东西，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还在想。哇，有些东西时候你会挣扎 ，But it's okay。我有些东西我写了，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打开电脑，我就说好，就让这个信息先向我说话。无论写到哪里，我就当作是一个小孩子来到上帝面前听。神啊，到底你要告诉我什么？哦，我就是这样。我慢慢写，慢慢写，来到星期五才能够大概写出一个东西出来，星期六我们再去重新读多一次，好像小孩子每天像小孩子这样的来求祷告求，然后上帝求你跟我说话，每一次我都这样，我是带着渴慕的心来明白上帝的话，我是带着小孩子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哦，所以每篇信息都是先针对我才告诉你们。接下来 Jesse Ryan 也讲说，带着一颗顺服的心和应用的心，所以我一定会读，在家里面家庭崇拜都好，或者是在这里读经的时候，或者在灵修的时候，我都会告诉神，神啊，我现在我看到了，我明白了你的话，求你教我怎么用，怎么用。今天一定跟今天的生活有关系，一定有的。早上我读圣经，哦，今天你要告诉我什么，上帝怎么用，一定会。接下来第四，神会告诉你什么呢？神会说，你就是要带着这样的心天天读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天天带着耳朵来听上帝的话，你不可能来到崇拜的时候你还会打瞌睡，你不可能听不懂上帝的话，你绝对不可能。你有耳，上帝会让你听，而你也应该听。如果你好好的向神求，上帝一定会听，哪怕你只记住一点，感谢主一点就够了。所以无论是老人家教育水平不高或者没有教育，他们都听得懂。不可能我们这些有教义的人听不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有耳，感谢主我们都能够听，神会继续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继续听，而我们是应当听的人。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从来不撇弃我们，虽然我们会软弱，而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的确据是很真实的， 就好像上个礼拜你透过你的仆人的安慰提醒，你从来不会忘记我们过去对主你的仰望、信靠、服事、敬畏。虽然如今我们软弱了，我们轻看你了，主啊，你必然会唤醒我们的灵魂。主啊，不但求你赐给我们耳朵，也赐给我们有一颗愿意听并且能够听的耳朵。愿主你苏醒我们的灵魂，预备我们成为一个天天洗净自己的袍子的人，因为我们应当是这样的一个信徒。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无论是小孩子、年轻人、大人或者是老人，主你从来都不会轻看。只要你还给予我们存活的日子，只要你是还没有再来的日子，主啊，你就赐给我们有耳而并且去听。感谢上帝，我们就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这时候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